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丈夫叫赵成，他特别支持我学法轮大法，而且特别愿意帮助我做讲真相的事，每一件事都完成得很好。平时为人处事，他都按照真善忍去做。每当遇到大灾小难时，大法师父都在他身边保护他，他得到了大福报。下面说说发生在赵成身上的神奇事。我们家屋外窗台是用大理石板铺的，去年夏天不小心碰掉一个角，赵成说不好看，找来一块石板比划一下，正好补上窗台掉下的那个角。他从朋友那儿借来了角磨机，准备好开始干活。他右手拿着大理石板，另一边按地上，左手把住角磨机，打开开关，角磨机飞快地转了起来。刚碰上大理石板，角磨机冲力很大，当的一声把大理石板崩边上去了。赵成的手一偏，嗖一下把右手大拇指到手腕子中间斜着切开一寸长的大口子，血呼一下窜了出去。一瞬间，地上、手上、衣服、胳膊、腿上全是血了。找来毛巾按住伤口，我告诉他快喊大法师父救命，要不停地喊。家人以最快的速度送他到医院，挂急诊进了手术室。过了四个小时，老程从手术室走了出来，手上包着厚厚的纱布，脸上的表情很坦然。来到病房，换了衣服，洗了脸。主治医生过来告诉我们说，这老爷子的手伤得很重，就差一毫米伤到主动脉，有生命危险，筋都切断了，接上了，骨头切断一半，用两个钢钉固定住了，伤口缝了18针，手千万不能动。医生走后，赵成躺在床上，看他表情很平静。我问他手疼不疼，他说不疼，嘴角露出笑意，他明白这是大法师父救了他。旁边的病友听他说不疼，接过话说，你这老爷子这么重的伤，吓得都不知道疼了，过两个小时看你疼不疼，够你受的。赵成没说啥，过一会儿睡着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医生查房，看他手包的纱布没渗出一点血，问他怎么样，他说没事。第五天医生查房，赵成说药不松了，医生说这是好事，跟我换药去。纱布打开一看，伤口干巴的长上了，药线也干巴的，固定的两个钢钉 从肉里长出5毫米长。医生说，拆药线不用再开刀取钢钉了，你这么重的伤口没感染，好得这么快，我们医院没见过，你是首例。医生还问老爷子，你是不是献点啥？老程笑着说，你说的对，我信神佛，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我平安无事。第七天，赵成要求医生拆药线，他说自己好好的了，手都能动点了。医生答应拆了药线，七天痊愈，出了院。赵成出现的神奇是，同病房的人、前后左右邻居、亲朋好友都知道老程相信大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了。叩谢恩师救命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是德国小伙深陷电子游戏瘾，一本书带他走出泥沼。39 40 41，汗珠从德国小伙子诺亚的额头渗出，顺脸颊滑下，滴在地上。他喘着粗气，继续做着俯卧撑，鼻尖离地面一近一远。他索性闭上了眼睛，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酸痛的肢体上。奇妙的是，一种满足感却从心底慢慢溢出。诺亚是刚刚入伍不久的新兵，对刚入伍的新兵来说，最初的三个月是披沙炼金的过程。通过了三个月的严格考试，他们才能在德国联邦国防军继续待下去。顺利服完2年兵役是诺亚的唯一出路。如果他通不过考试而被淘汰出军营，他的人生也许就完了。诺亚为何要入军营呢？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诺亚的故事。大家好，我是诺亚，来自于德国西北部的小城格拉德贝克，这里离荷兰的边境不远。我的外公、外婆和妈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我童年时，每周日都会穿好西装，随大人去教堂做礼拜。那时，我是个安静、礼貌、守规矩的孩子，有序和规范地生活着。我的房间都是我自己收拾，吸尘扫灰， 看到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各就各位，我感到很踏实。然而，就在15岁那年，我从好朋友那儿第一次学会了打电子游戏，没想到从此迷上了电子游戏，越玩越上瘾，人也懒散起来了。我内心知道玩电子游戏不好，也想戒掉，但是忍了不多久，好朋友一招呼，我就又玩开了。连妈妈叫我倒垃圾或者拿个东西，我都开始不耐烦了，对妈妈大叫道：不要来烦我，正打很重要的一轮呢。在妈妈的眼里，曾经那个懂事礼貌的我再也不见了。我内心也在打不打电子游戏中纠结，结果是打的时间越来越多，发展到后来，我只要一放学回家，脱下鞋就直冲自己的房间，拧门把手，顺势推开门，几大步直奔正前方的书桌。经过电视机矮柜时，右肩一抖，把书包背带从肩头撂下来，任由书包呲溜滑到地上，按下电脑开关，屏幕闪烁中拿起了遥控机，等待进入那个虚拟的世界。我其实对自己的不自律很生气，和朋友打游戏虽然得到了一时的快乐，但是过后我一点也不快乐，我烦躁易怒，没有心思读书，心里也知道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妈妈看见我整天坐在屏幕前，眼睛红肿，双颊塌陷，人变得浮躁，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就劝我不要再玩了。我对妈妈说，我知道打游戏不好，可是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啊，想好不打了，可是朋友一叫我无法抗拒。转眼快中学毕业了，接下来做什么呢？我一点主意都没有，心情很沉重。读大学预科呢，我这个成绩实在太差，随便去找份工作呢，我心里不甘心。于是我想远离这个小城，躲开那些朋友，不再打游戏。我外公曾经隶属于联邦国防军的精锐部队，他们每天清晨跑12公里热身，然后才开始一天的生活。我很佩服外公，还有我当时在部队服役的哥哥，他也不时向我描述一些军营生活。我很憧憬那种自律、严格、每天有明确目标的生活。我感到士兵们都充满荣誉感和责任感，如果可以的话，做个职业军人也不错。我决定先去服2年兵役，再决定今后的方向。无论如何，我得远离游戏机和那几个朋友。就这样，在刚满18岁的时候，我登上了开往军营的火车。军营生活既有规律又严格，对新兵来说，不倒下就是每一天的目标。我们每天5点起床，晚上12点才能上床睡觉。白天在污泥沙石里摸爬滚打，学习射击、跳跃拦障，特别是第一个月非常的艰苦。有时候晚上回到宿舍之后，还要擦枪、整理衣物，甚至有时还要打扫卫生，每天身体的承受力都好像到了极限。我不是一个运动型的人，每一种训练我都要咬着牙坚持，绝不中途放弃。军营中要练很多的俯卧撑，每天早晨练俯卧撑，或者有谁做错了事，那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被罚练几十个俯卧撑。军营生活枯燥单一，每天按部就班，可是这恰恰是我想要的。整齐的床铺，清一色原木床栏和衣橱，每夜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踏实。一天下午，我正和一个年轻士兵聊得很高兴的时候，忽然那个士兵说： 我一会儿就要去打坐了。我感到很好奇，就急切地问，什么打坐？打什么坐？这个年轻士兵对我说，我练的叫法轮功，可好呢。我一听便更来劲儿了，要知道我对亚洲文化可是着迷般的喜欢呐。我6岁就开始学习空手道，8岁就种盆栽，而且对中国功夫电影非常热爱。我问了那位士兵许多问题，了解到了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修炼原则，明白了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样的功法。我感到非常兴奋，这可是远远超出了我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那位士兵告诉我，说白了，法轮功其实就是尽可能做一个真诚善良的人，对周围的人要宽容。我支楞着耳朵听，一字不漏，顿时想到，所有的政教其实不都是在教人做好人吗？这个功法听起来非常的正。如果人活着果真是有一个目的的话，那就是做一个好人了。我顿时感到仿佛一丝阳光从门背后射进来。这个真善忍的价值观，这些道理完全占据了我的心。那位士兵每天教我练一点功，还把《转法轮》这本书借给我看。之前服兵役的时候，我每天都感到很艰苦，可是自从学练法轮大法以后，我感到身体充满了能量，承受力也增强了，我自己都非常吃惊。我只要一有时间就捧着《转法轮》读，感到心里特别的平和安定，特别是真善忍这3个字完全折服了我的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整个生活历程当中，把真善忍付诸实施，赋予了我人生意义。真善忍听起来真是太美好了，这3个字完全罩住了我。我边读边想知道更多，我如饥似渴，挤出了大量时间，一遍遍地通读《转法轮》这本书。一天，我特地坐到月台末端等车，那里人少，看书不会被打扰。在月台的灯下找了个地方坐下来，边等车边读书，心中充满了喜悦。这时天开始飘雨，雨珠打在我头上，我应该马上站起来收拾好东西去躲雨，但是我停不下来，同时心里一个声音说，不要停，我还想读。于是我继续坐着读下去，天还在下雨，我能感觉到雨滴滴落在手上有点凉，雨珠打在头上，书也有点湿了，渗入纸张。可是我不想停下来，直到火车来了我才登上车。奇妙的是，我发现书完全是干爽的，一点潮湿的迹象都没有，就好像完全没有下过雨一样。我亲身地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尽管那时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但我对电脑游戏的执迷还时不时地折磨着我。每次打过电子游戏后，我都会觉得心里不自在，玩游戏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好处，那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休闲，也不是真正的生活。如果是跟朋友聚会碰头在一起休闲，那至少是真实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电子游戏世界甚至算不上一个并行存在的世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我需要的。2年兵役结束后，我搬去了杜塞尔多夫，在那里上职业高中。杜塞尔多夫离我的家乡格拉德贝克才60公里不到。虽然成年后自己的这第一个家不大，才18平米，但是我又可以经常和家人和幼时的玩伴在一起了。在旧友重逢的兴奋中，我买了一套全新的高级设备，包括电脑、控制板、软件、键盘，甚至包括一个运动式座椅来打电子游戏，和好友继续打电子游戏， 两米长的黑书桌使空间更显得狭小压抑。很快，我在游戏中进入了状态，恢复从前常胜将军的姿态。可是我明显感觉到自己是在争斗，抢出头，在伤害对方。我把自己的快乐成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打游戏后，我变得有攻击性，易怒，这不是真正的我，感到这不是我师父告诉我要做的人。那段时间，我还是每天读大法书练功，虽然不如兵役期间那样勤奋，但依然是我每天必做的事。尽管玩电子游戏的瘾仍然在痛苦撕扯着我的内心，但我每天读的转法轮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什么是做好人，并不断地加强我的意志力。大法的力量不断地推着我向正确的人生方向走。一天，我回家打开电脑，忽然觉得茫然，两眼呆呆地瞪着屏幕。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我这是有多愚蠢啊？这不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吗？那一刻，我一秒钟都没有迟疑，跳起身，拔下所有的插头，在最短的时间内卖掉了全套设备，彻底戒掉了电子游戏的瘾。我的果断以及戒掉打游戏的毅力，是我修炼大法以前的好多年根本无法想象的。戒掉了电子游戏的瘾后，我的生活回到正常轨迹，天天练两个小时的功，并且花很多时间读转法轮，还开始了背书。我每天感到被能量包围着，好像被风推着走一样，而且过得很顺利。我不再贪图安逸，又恢复少时的规矩、礼貌、有责任感。在学校里对功课比较上心了。我记得李洪志师父在书中讲过，大意是修炼者应该做好本职工作，作为一个学生就是应该读好书。我按照师父的教导，更加勤奋地学习，完成了所有的功课。我明显感到自己脑袋容量也大了，好像可以存放很多知识，头脑也很灵活。最后，我轻松完成了职业高中，而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现在，我从事房产中介的工作，我非常喜欢这份能够接触到许多人的工作，因为我可以每天接触到不同的客户，在服务过程中也可以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美好。2021年3月开始，我开始每天早晨3:30起床，步行近半个小时去公园练功。走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我好像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听众朋友，这就是德国小伙诺亚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请听东北法轮功学员明艳讲的她外甥女的故事。我妹妹大学毕业后去了南方的一个城市，因为那边冬天屋里没有暖气，她决定回东北娘家生小孩，因为东北的家里冬天有暖气。那时候我刚好也住在娘家，外甥女每满月的时候起了湿疹，用了药也不见好。我就建议给孩子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妹妹问，能管用吗？我说，你试试呗，你每天坚持给孩子听一讲，又不需要你做什么。 也没有别的办法，妹妹就天天坚持给孩子听法。九讲听完后，孩子真的就好了。妹妹很高兴，对大法有了初步的认识。孩子三个多月的时候，我妈就跟着妹妹回南方帮着照看孩子去了。直到孩子两岁多了，那年过年我去了妹妹家。一天，我打开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小外甥女正在玩玩具，突然听见师父的讲法，立即停下手里的玩具说：“李老师，李老师吗？”我很惊讶地问：“你还记得师父吗？”我妈说她在妹妹家只看过一次师父讲法录像，就看了一会儿，而且都过了一年多了，这孩子竟然还记得。第二年，妹妹全家回东北娘家过年，孩子三岁多了。那年我们在饭店订好酒席，全家在饭店吃的年夜饭。当妹妹抱着外甥女要进饭店大门时，孩子大哭起来，怎么都哄不好。妹妹说她从来没这么哭过。妹夫抱着孩子转了一大圈，回来进饭店，孩子还是哭，没办法，哭也硬抱着进去了。我随后也跟着进去，进门一看，门口立着前党魁的塑像，满墙都贴着死去的那些魔头的像。我立刻明白了孩子为什么哭，跟妹妹说，就是这些东西，孩子害怕才哭的。妹妹不信，说：“你啥都往那儿联系。”我没再多说。后来我抱着孩子找到一个角落，孩子就敢下地溜达了，但是不敢走出那个范围。第二天，妹妹领着孩子出去玩，问他：“你昨天哭什么呀？”孩子说他看见光人了。妹妹问什么是光人，孩子说是看不见的人，是红色的不好的人。妹妹回来跟我说，可能是你说的那样，是真的。外甥女五岁那年回姥姥家，妹妹说孩子能看简单的字，自己能看书，我就给她看师父的讲法，她捧着就看起来，看了半天。妹妹问她：“你能看懂吗？”她说看不懂。妹妹说：“看不懂你在那看啥呀？”孩子说：“就是一股力量让我看。”妹妹又说：“那这本书跟你最喜欢的那套书哪个更好？”孩子说：“没法比，就像地球跟宇宙没法比。”他把大法书比作是宇宙，妹妹很惊讶。再后来，孩子上小学了，入少先队的第一天，回家就跟他妈妈说：“快给我大姨打电话，让大姨给我退了。”他在三四年级时当了年级大队长，上学要天天升中共的雪旗。外甥女说：“升雪旗时，我念发正念口诀呢，我没忘。”再后来，孩子上中学了，刚入团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退团。偶尔我会问他：“你还记着大法吗？”他说：“我记得。”这孩子在一个接触不到大法的环境中，依然能保持正念，真的是师父一直在看护着。现在孩子上大学了，会问我一些现在社会上的事应该怎么做，跟我说他经常念发正念口诀，一直没忘。疫情在全国爆发时，妹妹有点害怕女儿被感染，外甥女说：“怕啥，没事，该做啥就做啥。”她的同学感染了，她也是该做啥做啥，跟同学见面也没被感染。妹妹一家三口认同大法好，妹妹妹夫也经常念九字真言，也是很善良的一家人。我外甥女在身边没有大法弟子的环境下，在师父的保护下，仍能保持着纯真善良的本性， 感谢师父慈悲众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日。咱老百姓都很老实，是吧？但老实就该被糊弄吗？好人就该被欺负吗？不对吧，咱也得做个明白人，不能老是上当了。吃100个豆还不嫌腥吗？咱就说啊，电视媒体天天宣传什么共同富裕，说人民生活如何好了，但真实情况呢？大多数老百姓背负着几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是不是啊？一家人辛辛苦苦几十年，不敢吃不敢花的，甚至也买不上一套房，就算勒腰攒肚的买上了，也只有几十年的使用权，当局这不是耍流氓吗？如果家人不幸得场大病，几十年的积蓄就可能都撂在医院里头，全泡汤了。老百姓生活容易吗？就说疫情封控3年，昨个还说坚持清零不动摇呢，转头可就说放开就放开了，还让应染尽染。且不说死了多少人，就说经济吧，现在大滑坡，不少店铺关门歇菜了，大批人员失业，现在能送个外卖快递都成抢手的活计了，甚至还有学历要求，这正常吗？前阵子咱医保个人账户又大幅被砍，没问过你的意见吧？咱农民养老金每个月100-200元人民币，这可是国家机密不让说，而台湾农民退休金好几千元，据说现在养老金也被掏空了，将来的人退休了都没钱开支了，现在物价又高，这是温水煮青蛙啊，一点点的不知不觉就被煮熟了。咱可比不了那些当官的，动不动就有几十套房产，多少公斤黄金，家里藏的现金都能点坏几台验钞机，但最邪恶的还是他们的精神鸦片。口口声声说爱国，天天让咱仇美仇日仇英仇啥的，把人鼓动得像打了鸡血一样，满腔子仇恨，让咱这吃地沟油毒奶粉的命还操着美帝的心，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呢。可那些官员自个儿呢？儿子辈 75% 都有外国护照，孙子辈 90% 以上都有外国绿卡，大官的孩子竟往美国英国跑，嘴上煽动老百姓仇外，背地里把孩子和钱都整国外去了，也不知他们爱的是哪一个国喽，说一套做一套，竟糊弄咱老百姓了，你说他们亏不亏心呢？咱小老百姓没权没钱的，靠自己劳力攒点钱不容易，辛辛苦苦活着图个啥呢？不就想有个好身体，全家人平平安安的吗？可这个最低要求，那些官老爷们也不让啊。你比方说，咱都知道法轮功曾经传遍全国，练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很神奇，很神奇呀，多少人亲身体会过的，还义务交功不收费，练个功锻炼锻炼身体，咱就不用把辛苦挣的那点钱都送医院了，不是？自己不遭罪了，也给国家节省医药费，多好的事儿！可共产党就不让啊。 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传统可不是境外马列势力鼓吹的暴力斗争、阶级仇恨啥的。咱中国人的道德修养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讲宽恕、坚忍、说真话的，是有正义感的，和法轮功讲的真善忍是相融的。所以很多人一看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就像通电了，找到家了一样。可共产党把真善忍当敌人，就不敢让人信，逼人骂师父、骂大法，还抄家、抓人、判重刑的。你说他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把最好的当成最坏的打压，他不就是最邪恶的吗？咱是老实人不假，但可不是糊涂人，抹过弯可明理着呢。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生病遭灾了，谁能长久伺候你啊？政府管吗？到时靠谁呢？还得自救。现在就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天天告诉人们真相，告诉人们怎么躲过大灾大难，告诉人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健康平安，又不要人一分钱，又不让你有任何危险。这年头骗财骗色的多，可没有骗平安的。咱可得长个心眼儿，神看人心，可别错过机会了。善恶早晚会有报，坏人也没几天可蹦跶了。吃点苦也许是好事，是磨砺，别抱怨。咱就守住自己的良心，也按真善忍做个好人，退出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摒弃无神论，神佛保佑咱一家平安。等着看吧，总有真相大显的那一天。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上期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中国北魏时期一位仁爱极善、品格善行受到百姓和皇帝推崇的大臣，他就是清史刘美明的高允。今天我们接着讲高允的故事。触犯龙颜无惧，侃侃言说。高允经常对皇帝直言进谏，文成帝从容听着他的话，有时遇有冲撞之处或者不想再听时，就让左右将他扶出去，遇有不便当朝讲的，高允就请求私下相见。文成帝对他十分敬重，有时早晨进宫，晚上出来，有时几日在宫里。文成帝曾对群臣说，现在国家善恶，不能面臣而上表公开劝阻，这不是故意宣扬君主之错而表明自己的正确吗？像高允这样的人才是忠臣啊！我有对错，经常正言面论，哪怕是我所不愿听的，也要侃侃言说，不加避躲。我知道自己的过失，而天下不知道他在规劝，这难道不是忠直吗？你们在我左右，我不曾听到一句政论，但见我高兴时求官其职，你们持弓带刀侍奉我左右，等于是白白站立，却都做到公王的职位。这个人用笔帮助我匡正错误，注意国家，官才不过做到郎中，你们就不自愧吗？于是任命高允为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君主信任，百姓爱戴，美名远播。文成帝曾到高允家中，看到只有几间草屋，布被麻袍，厨房里只有一点咸菜。文成帝叹息说，古时的人有清贫到这样的吗？立即赐给棉帛500匹，粮食1000斛， 拜高允长子高澄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文成帝不答应。起初同高允一同受到征召的尤雅等大多已经官至侯爵，高允的部下又官吏100多人，也都官至刺史2000石，而高允为郎中27年没有升过官。当时百官没有俸禄，高允常让自己的几个儿子砍柴采果为生。但尚书窦瑾因事被杀，其子窦尊逃到山谷之中，其母焦氏被收进县衙后放出，其亲朋故旧没有人敢资助他。高允可怜焦氏年老，将其留在家中予以保护。6年后，窦尊得到恩赦，才母子团圆。这就是高允的品行。高允的为人被当时人所推崇，文成帝非常敬重高允，通常不直呼他的名字，称之为令公。于是令公的名号远播四方。公元465年，文成帝去世，高允上表请求恢复先朝的规章制度，建议规定各郡设立博士、助教，招收学生。献文帝听从他的意见，在郡府成立学校。公元467年至471年，献文帝下诏让高允兼任太常，到兖州祭祀孔子庙，对高允说：“这次是检阅德行的行动，请不要推辞了。”后来，高允跟随皇帝北伐，大胜而归。从文成帝到献文帝，军国的书信檄文大多是高允所写。因高允有帮助讨论决定重大政策的功劳，晋爵为咸阳公，加封为镇东将军。高允不久被授任为持节使、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秋季巡视边境，询问百姓疾苦。到绍县后，发现绍公庙遭毁而未重新肃立，于是说：“绍公贤德，现在对他的庙毁坏而不修复，无法拜祭，想为善的人不就没有盼望了吗？”于是上表请求对绍公庙进行修葺。当时高允已年近90，仍在劝百姓注重学业。公元478年，高允因年老请求回归故里，上了10多次奏章，皇上终究未允，最后因病告老还乡。第二年，皇上又下诏用舒适的车征召他，命令各州县沿途照料。到了都城，拜为镇军大将军，领中书监。高允坚决推辞没成，皇上让人搀扶他引入内殿，修改制定皇诰。后来皇上下诏让高允进殿时可以乘车，朝贺时可以不拜，又让高允商议制定律令。皇上又下令说，高允年龄太大，也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境地，但他家里贫困，养己供应很微薄，可以让乐部派一个乐队每5天到高允那里去演奏，使高允心情愉快，特地赐高允鼠牛一头、四望鼠车一辆、素几丈各一、鼠刀一口，又赐给珍奇食物，每到春秋季节经常送到他的住处。不久又命令朝廷负责膳食的官员每逢初一十五送去牛肉、美酒、衣服、锦绢，按月拨发。高允都将之分送给亲朋好友，当时的贵臣显门之后大都已成为高官，而高允的子弟都没有官爵，其清廉谦让到如此地步。后又迁升他为尚书、散骑常侍，经常请他入宫备机帐，向他垂问国家政事。公元486年，加封高允为光禄大夫，朝之大义都前来看望问候。宽厚仁义，长寿安康。魏朝的法律开始时很严苛，朝臣大多被杖罚过。高允经历了5代皇帝，出入3个省衙，50多年始终没有遇到过谴责与棒吃的处罚。 当初真君年间因御送新案太多，开始让中书用京议来决断一案，高允根据律法评判行刑。30多年，内外都称赞高允的公正公平。孝文帝曾在西郊处理事务，下诏让用皇帝所乘的马车接高允到西郊皇帝所在的板殿去观看风景。忽然马受惊狂奔，车翻人伤，伤及眉眼三处。孝文帝与冯太后派御医携药前往护理治疗，抚慰探望，负责驾车者将给予重罪。高允奏称自己并未受大伤，其情免了驾车人之罪。以前曾命令中华门苏信寿负责搀扶高允，曾经在下雪时遇到猛犬而惊惧跌倒，扶他的人都十分害怕，高允安慰劝勉他们，不让上边闻知此事。许新寿称接待扶持高允共3年，没有发现高允有过愤怒的脸色，对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昼夜手里常常拿着书翻看吟咏，对亲友读后，对故旧思念，虚己待人。虽然地位高贵，但志向贫素淡薄，素来喜好音乐，每当有歌唱人来为他歌舞演唱，他常常合着节拍而称赞，又很相信佛家之学，经常安排斋饭请僧人讲诵佛法，平生喜欢善行恶杀，生性又十分疏简，从不妄加交游。显祖平定清齐后，将其中有名望的大族之人迁移到代州，当时许多士人因流动迁移到这么远的地方，都饥寒交迫，迁来的人中有许多是高允的妻族之人，都走到高允门前，高允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拿出来用来周济他们，慰问周到，人们没有不感谢他的仁厚的。高允又对这些迁移来的人根据不同才能上书请皇上任用，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刚归顺的人容易产生异心，高允说取才任能，不应当以此来压抑委屈他们。高允常对人言，我任中书时有阴德曾救济恩治过百姓性命，如果阳报不差的话，我的寿命在百岁上。公元487年正月，高允去世，享年98岁。高允去世前10天左右，略有不舒适，但仍不愿卧床不起，忽请医生饮用汤药，出入行止，仍然吟咏不止。如此这样多日，夜间去世，家人都没察觉。去世后，皇上下诏给捐1000匹、布2000匹、锦50匹、杂彩100匹、谷1000斛，用作送葬之费。魏朝自初建国至此，存亡蒙赐赏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过这么多，满朝人都认为这是莫大之荣。下葬前被追赠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爵位如故，谥号为文，赐给命符一席。高允信奉佛法，这对他的一生为人处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仁爱积善的美德流芳千古。高允不畏惧触犯龙颜，正义劝谏，为民请命，造福一方百姓，面对生死大难，他临危不惧，仗义直言，营救数千人命。他注意礼教和推广传统文化，努力推行教育，教化一方民众。他身居高位，却清正廉洁，不谋私利，赢得世人的推崇。他执法评判行刑公平公正，内外称赞。善的力量是巨大的，读高允的传记有如沐春风之感，感慨良多。高允的事迹在史书中留下了浓重的笔墨。行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一时一世行善容易，一生一世行善不易。高允毕生行善积德，他的福泽深厚绵长。 菜根谭上有言：富贵名誉自道德来者，如山林中花，自是殊徐繁衍。世间的财富、地位和名声，如果是通过品行和修养所得，那么就像生长在山野的花草，自然会繁茂昌盛，绵延不断。高允的事迹让人们深受启发，人们当及时行善，一生行善。善心常在，虽然不图回报，但是福泽一定是深厚的。善恶报施，莫道尽无前世事，利名争尽，须知总有下场时。富贵名利总有到头时，只有美好的善行美德才会长留人间，影响深远。做个好人，心在深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见，鬼神亲。人生及时当行善，让我们心存善念，努力实践吧。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 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